好，那刚刚说到嘛，哦，就是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生课题啦，或者是我们修行会遇到的问题。我们人啊，其实蛮短暂的，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个突发状况或者这种身心很大的改变的时候，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安我们的心，或者让我们的心保持冷静啊？有些时候，你在这个我们自己的情绪烦恼当中，你陷入那个困境当中，很难走出来。所以我们要每天，或者是我们要将我们所学到的佛法，去好好的去思维。烦恼很多啦，哦，所以我们可能不是只是学习一种对治烦恼的方法。刚开始，我们可能借由念佛、借由禅修、借由这个诵经。乃至拜忏、礼佛等等，好，但是有些时候啊，某个阶段你做这个方式，好，念佛可以，但是某个阶段、某个情境、某个环境、某个心情，念佛反而更混乱。好，那禅修观呼吸也是一样，哈，就意思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去思维一下啊。那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就是这几个问题啊，那当然这个也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就是每个人应该要去想一下，其实佛法当中我们怎么去学习啊，怎么去实践，哦，这是蛮重要的哦。好像第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啊，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生到这个时空背景台湾啊，那是由谁决定，由谁安排哈？那我们刚刚说到。我们这一篇嘛，中国佛教所谈身的定义是什么？父精母血，还有什么投生事？那事物其实，也可以回答这一部分。那将来要去第二个问题，将来要去哪里？我们可没有办法去选择。好，第三个是我们想一下，我们拥有什么？但拥有什么，你可以想说，诶，我现在在社会上的成就哦，可能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哦。我们有遇到那个他认为他是一个学习佛法很久的哈、哦，那这一个居士也蛮有趣的哈、哦，因为他就像我刚刚讲的，家庭美满、事业顺利，他想要的都有了，所以他觉得他人生没有目标，因为他觉得哎，都够了嘛哈、哦，年纪也大了，想学佛也学了啦，他认为他学佛了哈、哦，所以他觉得哎，好像人生就到此为止，没有什么需要再努力的哈、哦，因为他也没有过得很辛苦嘛。但是我们这边要讲的说，拥有的是说，我们来到这一生啊，就算我们这辈子赚了很多钱啊，可能家庭真的也很美满啊，生了很多的孩子，乃至有孙子儿孙满堂。但是你生命结束之后，你到底拥有什么？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当我们遇到这个重大困难的时候，身体突然间啊，像现在有很多文明病嘛，哈，那这时候。我们所学习到的佛法，到底什么可以帮助我们自己？其实，同参道友、师长的陪伴教导是有限的啦。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先转念、改变我们的观念啊，不然你会一直在那个负面情绪里面，你有可能觉得为什么是我？那如果我的病，去影响其他家人，其实这个生病啊，全家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学习佛法哪些才是我们实践的法，而不是只是一种知识。导师在讲那个智慧修学，有没有智慧的修学？慧学当中，他有先提到一个叫深德慧嘛，第二个阶段叫加行慧，第三个叫现证慧。所以，身德慧其实就是我们懂了很多的佛学知识、名相，它只是一种学问，没有进入到所谓佛教佛法所说的加行，用佛教的方法加功用行。这个加行慧就是什么？闻慧、思慧、修慧啊。所以，当我们闻慧成就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是依着。深刻的理解具正见起正信，有正见正信，你就会知道所谓的因果业报，乃至我们后面会提到的 佛教讲的因果业报不是谁给予你的，谁造成你的，是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行为会产生很多的果报，善的行为有乐的果报，恶的行为有苦的果报。所以它不是说你现在修学佛法代表你此后都一帆风顺没有病苦，不是的。这因果业报它的成熟是非常复杂，但总的来说善业成熟这个报是快乐的，恶业成熟这个报是痛苦的。所以当我们修行修善业，不代表过去所造的恶业不会成熟，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很大这个观念哦。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去修善，也不用担心恶业成熟，我们就是如实去面对，因为更相信这样子的因果业报都是没有决定性，痛苦的时段也会过去，快乐的时光也很容易就消失哦。所以我们就是要把握当下，要具正见嘛，我们说文慧具足，具正见，起正信。那什么叫文慧？就是我们听到这些佛法，让我们可以升起理解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乃至涅槃寂静，这个才叫做文慧。所以如果我们听了这些佛法，对我们的身心没办法让我们深刻理解到什么叫诸行无常。好，今天回去了大概就忘记了啦，好。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多次多次的熏习，熏习到成为我们一种自然的反应。让我们遇到境界的时候，我们会去观察世间是在变化的，我们想要决定想要固定的其实是不太可能，也是违背佛法的道理。好，那接下来就是说，假设生命只剩下一天，想要做什么？那接着就是说，如果可以改变现况的机会，最想改变什么？该如何下手？我们说生死轮回，佛教常用这三个词去说明。那我们也有跟大家有讨论过，多次提到过，就是祸、业、苦这三个。那我们总是遇到痛苦的时候才会想解决现在的痛苦，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其实这三个的关键应该是什么？早期佛教弟子，我们说他教的方法上有先讲所谓的端正法，有先讲所谓的之后讲所谓正法要嘛，端正法、布施、持戒、修禅定之法，让他心地调柔，可以接受更高深的或者是佛法的核心，就什么四谛缘起。那他听完这些内容，所谓的四谛缘起，他主要要解决的不是只是现在的生病的痛苦，因为环境，因为家庭所造成的种种痛苦，他解决其实是这个最根源的祸，就无明烦恼。因为如果没有无明，有假设有无明烦恼，我们所做的行为他必然还是在三界内。所以从解脱来说，就算你今生很有钱啊，很有福报，但是没办法解脱来说，这个结果就算是痛苦的，因为这个快乐它没办法持久，这个快乐不会跟着你。我们说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所以我们要对佛法它的说明上深刻的掌握，所以遇到境界的时候，当然也要解决现在的种种不便痛苦，但是我们更进一步要去想应该要怎么做，才不会以后遇到同样的困境、同样的痛苦、同样的病苦。所以这个根源上当然是要解决这个祸啦。但是凡夫的修学次第上，我们也应该要尽量不要去造恶业哦，不要去造恶业，那将来我们的学习佛法的因缘就会更成熟，更没有阻碍，更没有障碍哦。所以我们说哦，不是遇到事情我们才要去想，诶，为什么学习那么多的佛法对我们没有产生影响、产生帮助啊？ 好，回到我们讲义的第三页，刚提到这个身啊，就三个关键，父精母血，还有我们的头身是，就这一起生命的开始。那在讲死的时候，也是先对死做一点厘清，就是一般人认为死是怎样啊？死它在后面啊，其实是在第四页啊，最后一行，其实也是三种法，没有了寿命，身体完全冰冷，意识离开了啊，这三种法离开这个无蕴身，我们这一期生命就结束了。结束后就会到下一期生命，那这个又有另外一种说法了啊，就是说到下一期生命当中还有一个过渡阶段，一般叫中有或中阴身啊。所以他不见得马上投身到下一个生命的开始，或是善趣或恶趣嘛，下一期生命开始。好，但是要解释佛法的定义之前，他会先说到，像第三页开始下面，他就提到几个我们可能不太正确的，像第一个可能有所谓的死后复活。那导师说这样的所谓死后复活的说法，其实是他病得很严重的时候，那过去的业，那这个业有可能他造作出来的，你像杀猪的、杀鸡的，你就看到这个鸡、猪、羊杀生的，以这个屠宰业为生的、为职业的，他就会看到这个这些动物来好像来讨债啦，因为他被杀嘛。那其实导师说这是业相现前，不是真的这些所谓被他杀死的鸡啊、猪啊来讨命啊。那或者是在我们之前过去所接受一些观念，所以他可能就觉得好像到地狱去游了一趟回，哦，那因为他阳寿未尽又被放回来，这个其实导致说这个其实是病的阶段啊。如果真的死的话，基本上他是 不可能在死后不会再复生的，所以要先确立一下，就是要厘清一些观念。好，死也从一般人所认知的，有的会说诶没有我的呼吸就是死啊，其实他提到了，在第三页下面这边就提到没有呼吸有很多情况啊，像溺水的，这个上吊自杀的啊，那可能被救的时间很，就是他上吊之后短暂的停止呼吸，或者溺水短暂停止呼吸马上被救，他又可能又再恢复，所以这个没有呼吸其实不能判断是不是死了。或者是用修行的角度，像修到第四禅或者是其他印度宗教的修行者，他也可以没有呼吸，但是不见得就是死亡，所以要先对厘清。好，第二个是从所有有没有知觉来说。好，那这个有没有知觉呢，请看到第四页，它又可以分作前五识有没有起认识的作用，前五识有没有活动。所谓前五是什么？眼识、耳识、鼻识、身识，眼耳鼻舌身识啊，其实前五识。但是如果当我们睡觉的时候，其实前五识也没有作用的，所以从有没有知觉来判断其实也不行。好，乃至呢第六意识在熟睡没有做梦的时候，那其实第六意识也没有起作用，也没有活动，所以从有没有知觉来说是没办法判断的。当然我们刚刚有说到佛教的定义是在第四页的最后一行，受卵识这三个没有在现在的无蕴身起活动起影响的时候，这时候就是真的死亡。好，那导师又提到一个脑死的这个一个语词，那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一个表嘛，脑死就是脑干死，这个脑干已经停止作用了。那这个停止作用 会有怎样的影响，它就是没办法正常呼吸啊，心跳上面可能也没办法正常，所以当他把这些所谓的仪器啊把它拿掉之后呢，他就没办法这个刚太小字看不到这个了，上次就给大家看这个脑干，就是脑死，它大概就是大小脑脑干都失去功能，所以他可能就没办法正常呼吸。但是这个植物人呢，他是脑干可以正常，好，所以他是可以正常呼吸的啦，但是他可能没有反应，可能 有反应，就是没办法表现出来了哈，所以它跟植物人脑室跟植物人不一样哈。但是导师这边有提到，脑室是接近死亡，就是说你把这些仪器维持那生命的仪器设备拿掉之后，它可能慢慢就接近死亡，但还不是真的死亡，它只是接近了哈，所以不久之后它就会死哈。最后下面才提到嘛哈。佛教讲的死的定义就是这一个受卵识三法舍身、哦、就像那个木头啊石头一样都没有知觉、哦、好，我们接着看到第五页、哦、我们上次讲到这边了、哦、好，所以这一期生命的结束时呢，就是这三个、哦、这三个刚说到的寿命也到了，没有身体都没有温度了，就冷冰冰的，好，意识也不在了。那这时候就像这个被砍断的树木、哦、掉在地上的苹果、哦、所以它不会再生长。虽然这个树花草树木或者苹果它是有生长的现象，但是它没有有情识啊，没有这个情识，没有意识的活动，所以它不算是叫有情。只要是有情呢，只要是众生必然是有意识嘛。那我们刚刚说嘛，就像你去取一块这个鸡肉猪肉牛肉的一部分，用现在的这种人工用、所谓的那个复制，慢慢的去做成 一个完整的鸡，那这个鸡到底是属于有情还是无情，这就很难说了啦。就像我们这个好像印象中是好像是论还是有人问过，就是说你像蝌蚪嘛，你蝌蚪你把它切断之后啊，蚯蚓你把它切断，从中间切断，它会不会再活下去？它会再活下去，但是你就有疑问了。假设这个蚯蚓是一个众生的话，你把它切断之后，这个众生这个意识有分两个吗？那当然这个可能要找文献来看了哈，就或许当时候他切的当下有另外一个友情投身在另外一段的这个他的身体，所以他身体又可以继续的活下去哈。蚯蚓还是蛮特别的生物，那个算是蛮特别的。好，那接下来就要解释什么叫是，什么叫卵，什么叫受了。好，所以当这个是离开这个身体，其实我们看到下面哦，第五页的第三行，就说它不但没有前六识的作用，乃至更微细的细意识。因为早期佛教其实没有像唯识学它在分七识八识啊，所以它这边导师说它的细意识指的是什么？内在细意识就是十八界当中意界。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十八界嘛、哦、六根六境六识，那在六根里面有个意根啊。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意根或者是这边说的意界，在佛法概论当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个，有没有印象？我们上次有给大家讲吗？我们要认识眼识产生作用，除了眼根跟色境之外，它还要什么？还要有意根的作用。所以它在佛法概论当中，它说意根啊，有一个关键词，有两个主要的，其实这个蛮微细的啦，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我刚说到嘛，前五识，因为意识当然是跟意根嘛，有意根对法境或法尘产生意识，但是前五识产生认识其实要有意根的作用。所以在佛法概论当中他讲这个心意识、哦、佛教心理学这一个文这一章、哦、第八章这边导师的标题是什么、意为有情的中枢、哦、所以他其实他这边有提到，我刚刚说到的是其中一个是意是什么认识作用的泉源， 那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身心交感的中枢啦，所以这边你看哦，导师这边解释，先说意，意是莫那，但是不要把它理解第七识，因为早期佛教没有细分第七、第八识，所以它只有第六识。在微细的，就是这边说的细意识，那这边导师的解释就是意根，也就是这边说的。第一个是什么？意是身心交感的中枢，它就有这个图啊，这个图看不到，这个图怎么看不到？好，第二个是刚说到的啊，认识作用的泉源，这一个认识作用的源泉。哦，就是前五识，这边有提到吗？意根不但升起意识，还升起前五识。所以意根本身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身心交感的中枢，等于说除了我们这个身体之外，我们身体，我们观察一下我们身体包含了什么根？我们这个身体包含了什么根？哎。我们身体包含什么？眼睛在不在身体当里面？眼睛嘛，耳朵、鼻子、舌头啊，这些都在身体里面啊。但是一根呢，其实没有。所以一根其实是属于精神层面，但是要有一根维持我们身体。所以为什么后来的唯识学有七八识，它就比较好解释？因为第八识也叫阿陀那识，就维持根身，维持我们这个色身。好，当我们刚说到你做梦熟睡的时候，前六识都没有升起，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可以正常呼吸？你不用去想吧，你大概也没有观察到，我们就是正常呼吸、正常心跳。那这是谁的作用？如果照唯识学，就是第八阿陀那识。那如果是这边的话，就是意根，就导致这边说到的十八界的意界了。所以这个其实是蛮微细的，所以导师用细意识啊，更微细的啊，所以意界或是意根其实是属于精神层面。你先翻一下第六页哈，我们刚说这个细意识嘛哈，你看先看第六页，这边讲的是它是属于，如果是早期佛教，就是不败佛教时期没有细分第七、第八的细意识，就是属于意界或意根。但是你看第六页的第三行，那一样，身体第三行嘛，这个病到六识不起，身体部分变人，虽然有微细的异界，所以老师的解释是什么？第四行，唯识学称作莫那识与阿赖耶识，所以这个对照这边，刚提到的，好，回到第五页。好，那从早期佛教的说法，这边的意识主要是说明这个头身是啊，但是整个意识离开或是没有作用，是包含了更微细的意根啊，所以我们说其实这个意根就是维持我们这个身体的啦。就当我们熟睡六识都不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正常呼吸心跳，这个当然这个医学界的说法是不一样的，不过我们从佛法角度来说，导师解释是这样。好，第二个法叫卵，我们看下来回到第五页，这个第二个卵温度，人是热血动物嘛，所以体温降低，等到全身都冷透了就是死。那因病而死，体温是慢慢消失，那怎么知道所谓卵消失作用？就是导致说以这个全身冰冷为准，所以它要有三个判断嘛。其实最难判断的是什么？你们觉得最难判断的是什么？最难判断是到底意识有没有离开嘛？这其实很难判断啊，因为刚第六页有提到嘛，它其实如果是真的很微细的细意识，它是没有感受的啦。所以他可能也没有反应。好，等一下就会提到这个大体捐赠的一个问题。好，第三个是寿命，寿命也叫做命根。那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从业力而受生。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它会让我们这一期生命有多长的寿命。 好像现在我们说，哎，大概100岁，那100岁算多了啦，哈，对，最多了啊，比较多了，高于平均值。那一般男众可能八，好像男众比较短命，但是现在印象中也超过80啊，就平均年寿命都超过80。但是这个就会牵涉到有些虽然是80，但是他晚年他的生活品质好不好，就不见得了。他有些可能是插管啊，有些是癌症啊，或者是就是延长生命，可是很辛苦的啊。虽然现在不是有推一个叫什么善终，善终之外，善终就是假设真的得到癌症，他不会积极治疗，就是让他的晚年生活品质比较好。那现在有善终之外，还有一个叫断食善终，就是病到很严重，这可能当然这个要个人的观念啊，还有这个医生或医疗团队的评估哦。那你们觉得佛教有没有佛法，或是佛有没有赞成人家这个断食有点是绝食的啦，不吃东西让他慢慢走。哎，我们上次在介绍那个华语集这个总序的时候，不是有提到吗？导师生病，一直生病嘛，到民国60年，他觉得这个他的病很严重，但是他有提到一句嘛，没有，又没有断然这个什么不要活的这种勇气嘛，有印象吗？这个字，这个我们上次有看到这里啊，有没有？觉得身体有点异样啊，想到人生无常，写的平凡医生下面有提到，哦，在60年的秋冬，生了一场濒临死亡边缘的大病啊。出家来因缘所发展，到现在可说已经尽，但是缺乏断然拒绝，不顾一切的勇气，就想要提早结束生命嘛。不过他后来就是有那个道元长老的劝告，他又接受这个手术了啊。那因为这样子又写了很多的啊很精彩的内容。不过我是说了啊，在佛教的团体当中，依什么立场？其实这个在律典上是有说到的。我们说，在佛教经论的一个语词叫自杀，哈，请让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自杀，这个要看前后的文。自杀什么意思？就有可能你去杀生，有可能你去杀别人，那有可能你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叫十善业嘛，哈，自不做，不叫他做。乃至不随喜别人做啊，不赞叹他这么做，那是恶业。但是如果善业是要自作教他做，见作随喜，就是做善业是要这样子啊。所以这个自杀这个词啊，请大家注意，不见得是我们去杀害伤别人的生命，或是杀害别人，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结束生命。尤其在阿含经就有提到，佛教弟子一开始是修什么？不净观，那修可能有些副作用嘛，所以有些比丘就想要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因为他没有证到圣位，提早结束生命，佛就会骂他愚痴啊。啊，这时候呢，佛就教他另外一个方法，叫修观呼吸，叫安般，哦，所以避免比丘自杀的行为。所以这个自杀有可能是自己结束生命，有可能是自己去杀其他的生物，所以要分别一下。所以我们刚说到修不净观而自杀的佛是呵斥，是愚痴行为。但是在律上面也有记录到，这个比丘啊，年纪大生病，他不想让人家照顾的人那么辛苦，所以他好像慢慢的就减少饮食啊，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断食善终。那你们觉得佛同意还是会骂他愚痴？同意当然就不会骂他愚痴嘛，骂他愚痴大概就表示不同意这个行为嘛，你们觉得呢？这个就要看这样做的这个比丘他到底是不是圣者，或者是说他有没有到阿罗汉。提早结束生命的，你像谁？ 阿罗汉来说，你们觉得有听过是谁？舍利佛，对啊，舍利佛就先跟佛告假嘛。他的说法就是说，哎，过去佛的两大弟子都比佛早入灭，佛宣告他3个月后要入灭，他就找个时间就去跟佛告假。他说，过去诸佛的两大弟子都比佛还早入灭，所以他就跟佛告完假，他就回到他的家乡。不过他因为他是阿罗汉，有大神通嘛，所以他入这个火光三昧就缘起。阿罗汉不会来三界的，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我没有断尽烦恼，这个自杀其实是佛不赞许的。那回到那个病比丘一样啊，我看了一下，大概是这个关键，大概是你有没有断烦恼。如果烦恼还在，你这样的行为，佛不见得认同。除了舍利佛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目犍连啊，当然这个传承就传说上可能不太一致，至少在《真言经》，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嘛，他去外道的教化区去弘法，弘化啊，被当地的外道打死打伤，他说他身体啊，经典上描述是他身体没办法支持。他觉得这个身体快散架了啦，所以他就依着神通，赶快去跟佛告假。啊，佛好像不像舍利佛那么问答，就是佛有时候默然嘛，但是感觉上这个目犍连跟佛的对话来说，好像呢，不知道啊，就是说佛没有同意这么做，但是你就要这么做，他也不会反对，他也没办法反对嘛，好像是这样啊。所以舍利佛尊者也是提早入灭的了哈，所以这个大概是可能要去看。好，那回到我们这个文上面，这个寿命或者是命根，就是我们过去所造的业或是行为，来决定我们这一期大概活多长。好，这个情况，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寿命啊，或者叫命根。好，但是这个是一般情况嘛，那下面这个基本上就是，可能会有的。虽然我们过去造善业，我们这一期生命假设可以活到100岁，但是我们今生呢，没有在保养，也没有在注意，所以这边提到的酗酒纵欲，饮食没有节制，那不知维护身体，让身体受到伤害，有的意思是什么？可能就文明病嘛，可能就提早结束生命，所以这个其实呢，不见得啦。就是我们说要跟这个寿终正寝，它不见得是善终的，这是其实是提早结束生命，或者是有些意外，像我们之前有什么流感，现在有流感了，或者是之前2020年开始嘛，COVID 嘛，新冠状病毒，其实就因为传染病而死的也有，早衰早死，或者是遇到这个天灾人祸、战争等等，所以大多数不能尽其寿命，所以这个寿命其实关系到我们过去所造的行为，但是又牵涉到现在的环境，因为有可能遇到天灾啊，像前阵子不是那个更早之前不是三峡吗？所以现在这个年纪大的哈，年纪大开车就会很，人家就很注意了。三峡不是撞了几个小学生啊？现在走在路上，其实很难说，这就是属于恨死。那有那个这个说法可能不是很好嘛？就是说有听过这个马路有三宝吗？但是什么？女人、老人、老女人，这个是有点，如果现在来说就是有点歧视嘛，因为女人还有包了2个嘛，对不对？那总的来说啦，就是说。其实啊，除了过去的行为业力影响我们的寿命，但是今生的环境啊和种种因素都会改变我们的寿命。好，我们先看到下面在倒数第一行，所以这边导师说嘛，无论是病死的或者是恨死，那你对照上面病死就是这边呢，因为有些是自己没有节制的。有些是因为传染疾病的，所以这个疾病病死嘛。那恨死就是什么？天灾人祸。 好，不管怎样，他不管他怎样，就死亡的情况是怎样，但是只要没有这三个，那就是确定死亡了，就是没有的意识，没有的事啊，没有的温度，没有的寿命。这三个同时不起啊，这没有提到吗？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就是死亡。好，那在注脚九，其实我们有列出，像导师说恨死啊，像刮胡一，注脚九刮胡一就是什么地藏，这个药师经讲记啊，注脚九，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经本身就整理过的。那第二个刮胡二是大毗婆沙论当中的，好，那我们看的比较好理解就是刮胡六，刮胡六哦，可以看一下刮胡六哦，这边有提到，在《佛法是救世之光》这本书，生死大事，他说死有三种，一个是受尽而死啊，就这个所谓受尽而死，就等于说就是这一期生命到了。就是什么？他过去所造的业，他到了了哈。他假设他可以过去的行为可以让这期生命活到100岁，所以在100岁他就死了，这个就会比较是好的情况哦，至少相对后面的啦。那第二个是福尽而死，就是你福报没有了。那福报没有可能什么？你可能是冻死了，可能是饿死哦。所以其实他寿命也还没到嘛。但是就是因为缺少这些支持维持他生命的这些生活必需品，这个叫福尽而死。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恨死啊，不该死而死。我遇到天灾战争，或者是人祸，或者是你生病没有药来治疗，或者是不知调养，或者是没有营养，这些都包含这个不应该死而死。那这个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好，接着我们就回到讲义的第六页哈，这个内容我们要稍微小心分别一下了哈，小心分别一下哈。我们看一下啊，在第六页这边是要讨论这个器官捐赠的问题。好，我们刚刚说嘛，死就是有三个条件都不没有活动了，意识离开了，没有温度了，还有什么寿命也到了。好，那接着看到第六页哦。好，假设啦，假设如果还有体温，那这个其实有体温的话，就可能还有这个所谓的意界或者意识啊，还有寿命。但是医生宣告死亡，那就移动身体或是捐赠器官进行开割啊，就手术了啊。那这样子会不会伤害到活人？导师说不会。那这边呢，我们要看他的说明哦。应该说现在的大体捐赠可能有分两种吧，一个可能就是给医学院去研究型的，那个大概就是比较有可能就是他不需要所谓的刚说到的嘛，还有温度乃至这个寿命还有，就是他还活着啦。其实就刚说像脑死，他虽然是脑死是慢慢的接近死亡，但是他其实还没有真的死，脑死是还没有真的死亡。从佛教角度来说，当医生宣布他脑死了，你把仪器撤掉了拿掉了，他还不是真的死亡。那这时候他可能就会什么大体捐赠。那如果大体捐赠了，器官捐赠，导师这边有提到吗？不会，那不会还要再看到下面啊，不要说哎，导师赞成大体捐赠，但是他有提到哦，你看他下面哦，假设病到六世不起，哦，等于一般所说的脑死，因为刚刚说嘛，脑死就是那脑干没有起作用，所以他可能没有知觉啦。那这边什么身体部分变冷，虽然还有维系的意识，那这边提到就是什么像莫那阿赖耶识，但是都是舍受，舍就是没有感觉，所以它不会引起苦痛的感受。所以这时候你移动他的身体或分割他的器官， 不会引起苦痛或是厌恶的反应。哎，这是前提哦，所以你不要看前面，没有看后面。我意思就是说，虽然导师说可以，但是他有提到嘛，但这个就很难去分别了，他到底有没有感受。导师说嘛，要就像他完全没有反应，没有这种痛苦感受。那假设如果这个医学上的这个器官捐赠，我也不是说很清楚了，他到底是有没有感受。所以导师有强调一个前提，就是他是没有感受的，你做这个行为当然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有感受的话，你做了这个行为，那就要看个人。就算你刚开始，那现在不是会签署那个吗？你死后要不要弃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思考一下。所以你也不要看导师说导师同意，但导师同意有他的说明，就说你的身体、你的感受是没有的，他才去做这个行为嘛。那如果医生判断你是没有，但实际上你有，其实这医学上是检测不出来的啦。啊，如果他要为了要让你的器官没有受到其他影响，如果他没有打麻醉，哇，那这个可能就是这个一刀下去就是很直接的痛苦了。所以我们要想一下啊，你说导师认同同意他的，你要知道他的说明，他同意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啊？所以这边有提到哦，你一定要看清楚，所以不要到时候你现在觉得好，但是你当下起烦恼，这个就很痛苦了啦。好，所以这边有提到嘛，移动身体或分割器官是前提，是因为只剩下维系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不会引起这个痛苦的感受，这时候当然是可以的，没问题的。所以呢，就像医生确定是脑死接近死亡，那么就是这样移动身体或分割器官对这个病将近死亡的这个人来说是没有不良的后果。所以我还是要说明，我们一定要去想一下，去了解一下现在的所谓的器官捐赠，或者是医学界的说明有些是说的，就是其实就是人还活着啦，只是他可能某个部分没有反应，那某个部分没有反应到底有没有痛苦，这个可能就要去好好去了解，你才去做这个决定要器官捐赠。那当然如果你是给完全都死了人掉再做医学研究，这基本上就比较不会有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要想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